还是要在这里问候大家的，主内平安，大家新年快乐哈！
新年快乐！
啊，我们虽然说农历新年还没到哈，在我们华人的印象当中，好像要过了农历新年才算真正上过年哈。但是大家翻看日历，我们不得不承认说，我们已经跨入了2025年了，我们过了元旦就是一个新的一年了。当然，农历新年呢，可能对我们来说，那个意义可能比这个更有新意啊！但不管怎样，我们都进入新的一年。我们愿主也带领我们新的一年，也感谢主在过往一年当中对我们教会和我们各个家庭对我们每个人的保守和带领，让我们能够平安的跨进新的一年，使我们一同的可以聚会在主面前，一起来学习神的话，一起来践行主给我们的使命。好，我们一起低头，我们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带领我们走进新的一年。我们在这新的一年第一个主日来到你的面前，一同的聚会，一同的敬拜。我们把今天我们讲台完全的交托给主。主啊，你带领我们，主啊，你赐下你的话语给我们，让我们在今天就在这里无论在线上在实体，使我们多得你话语的好处。主啊，求主你来向我们说话，也求你来灵自由运行在我们当中。主啊，求主你保守台上你软弱的孩子，加添他供应的力量，来释放出主你自己真理的信息，使我们台上台下赢得你的话语的好处。我们谢谢你这样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门。
所以我说今年2025年跟大家要来看一个新的主题，有一个新的题目叫心意更新而变化。其实原本我预备的是另外一篇信息哈，我原本不想把这个当作一个主题来讲，因为我还买了几本书，还这些书还没看完啊，关于更新这方面的书籍。但是呢，我特别有感动，我说那新的一年一个新的圣工主题出来哈，我想我们还是要一起来学习，可能会比较更好一点哈。所以我们就一起来学习这个题目哈，叫做心意更新而变化。那什么叫心意更新的变化呢？心意呢，就是指的是我们的心啊，指的是我们的思想，指的是我们的态度，我们的人生观，我们的价值观，我们的道德观，这指的是我们的心啊。所以在哥罗西书里面曾经讲到，他说无论做什么都要怎么做啊，从心里做，像是给主做的，不是给人做的。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因为知道你们从主那里必得到基业为赏赐，你们所侍奉的乃是主基督。所以当我看这幅经文的时候，我内心就很有感触。就弟兄姐妹，我们圣经告诉我们说，无论做什么，我们要从什么做？从心里面做。你会发现，一个从心里面做的和一个不从心里面做，没有从心里面做的，这个效果是不一样的，这个果效呢也是不一样的。我记得以前好像跟大家分享过哈，我说在一个家庭里面丈夫下班回家之后，他觉得他的太太他的妻子和他的孩子们好像很冷落他，好像对他不够欢迎。所以他这个先生呢，丈夫就很不高兴哈，就说我下班回来了，你们为什么都不欢迎我啊？那这个妻子和孩子们呢就很有压力，他想那怎么欢迎先生，怎么欢迎这个爸爸呢？后来他们想，那既然他有这个要求哈，那他们就想出一个办法，就是呢估算一下爸爸大概几点回家哈，差不多到家了，听到车库门开了哈，这个妈妈就带着孩子们就站在车库门口，然后呢车库门一开呢那个爸爸一开门呢要进来呢，他们就列队欢迎哈，就欢迎欢迎，热烈欢迎。他们觉得呢只能这样，好像让爸爸让这个先生到家里就怎么样，是受欢迎的。但是如果你是那位爸爸，你觉得会很高兴吗？那你觉得不高兴，那人家也欢迎你了吗？人家鼓掌欢迎你了吗？列队欢迎你了吗？但我相信每一个无论是做爸爸做妈妈的每一个人，我们都知道，当这个人提出这个想法要求的，他绝对不是说要的是这种仪式，他要的是什么？第二个，从心里面发出来的那种，不是对他的冷落，而是对他的一种欢迎。 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会发现能改变的是什么？是爱和接纳。有些要求可能出来了，但是呢只是外在的，没有从心里面发出。妈妈和孩子们觉得说，那既然有这个要求，那我就这样做啊，但是并不是从心里面发出的。所以我们看今天的经文里面就看到保罗讲到了哈，罗马书第十二章，大家读罗马书一到十一章的时候，你会发现里面讲了很多的神学教义，讲了那些让我们觉得读起来好像哎，我们并不能一下子就很容易去明白的。但是大家发现一到十一章讲的这些神学教义，这些救恩呢、这些理论呢，到十二章开始马上就转变了，就是跟我们生活是息息相关的，让我们在信仰生活当中，你知道了这些教义之后，你应当怎样的去生活。所以刚刚学红特意给我们，他不仅自己读了一遍，又带我们去一起来读了这两节经文。那今天我用的是主题式的讲道哈，所以我就不是把一节和二节两节经文都放在一起跟大家分享，我只用其中的一半句哈，就是心意更新而变化。心意更新而变化，那既然是主题哈，那我们就思想说心意更新而变化，什么是第一个，就是何为或者说什么是心意更新而变化呢？心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心思意念，就是我们的想法，就是我们的人生观、价值观和道德观，这就是我们的心。所以什么是心意更新而变化呢？第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我们要救人变新人，救人变新人，就五个字，我们大家一起来说，来预备起。
救人变新人。
那么我相信大家在圣经当中一定很熟悉这段经文哈，叫做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我们是不是一个新造的人呢？当你愿意接受耶稣为你个人的救主，你愿意让他主宰你的人生，你愿意接受这份救恩的时候，你在主耶稣基督里面就是一个新造的人了。那么一个新造的人，他一定是一个心意更新而变化的人。为什么？因为他里面有基督的生命，在他的信仰生活当中，他一定会活出那一个荣耀主名的见证啊！他一定会有荣耀主的那种生活。为什么？因为他的生命发生了改变。所以弟兄姐妹，你会发现一个人的生活发生了改变，不代表他的生命一定发生改变，但是一个人他的生命发生了改变，他的生活一定会有改变。为什么？因为他内在的生命发生了变化。大家读路加福音的时候，路加福音书的时候，在路加福音书第十九章里面记载了有一个人，他是一个财主，他也是一个税吏长，是个很有钱的一个人啊。那他的名字叫什么呢？叫撒该。所以当时耶稣路过的时候呢，那些人很多人跟着耶稣，那撒该呢有想法，他也想去看耶稣。但是撒该有个问题是什么呢？哎，他身体太矮了，他个子不高，人又很多，所以他没有办法去看，在站在地面上去看耶稣。但撒该也很聪明，撒该想了一个办法，他做了一个什么事情？爬到什么那个桑树上去。我人个子矮的是怎么样？我有办法借助外力，对吧？所以他就爬到树上，这样就可以看到耶稣。所以当耶稣走到树下的时候，耶稣说：“撒该，快下来。”今天我就要住到你的家里去。所以撒该就急忙的下来，欢喜的接待耶稣。那些人都很困惑，说这个耶稣怎么到撒该的家里面去了呢？因为税吏当时是被人所看不所厌弃的哈，所不喜欢的哈。那就想耶稣怎么到他们家里，到撒该的家里去了呢？但撒该怎么说呢？撒该站着对主说，他主啊，我把我所有的一半分给穷人，这很不得了的事情啊，弟兄姐妹，很有钱的人，他的一半还不是你只有两块钱，你分一块钱给别人，他有很多的财产，我把我一半分给穷人，我若讹诈了谁，我就还他四倍。你想想，撒该马上就讲这句话，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救恩临到他之后， 他马上对救恩有个回应，他有一个改变。弟兄姐妹，今天我们信耶稣了，我们有没有一种在行为上对救恩的一个回应呢？我们领受救恩不是靠我们的行为，但是我们需要对我们所领受的救恩有一个回应，在我们的信仰生活当中能够成为主荣耀的见证。所以撒开就是这样，当他得到救恩之后，他马上就有一个很好的行动去回应这个救恩。所以保罗也是哈，他在跟从主之后，信主之后啊，他也不断的去追求，所以呢，他的生命呢也不断的在改变。所以在哥罗西书第三章里面就说到，他说穿上了新人，这新人在知识上渐渐更新，正如照他主的形象。我想我们现在过年还好呢，我相信很多年前大家过年的时候都很有盼望过年，为什么呢？因为当过年的时候呢，小孩子可以穿什么新衣服哈，平时都穿旧的啊，可能穿破的，日子比较艰苦啊，新年时候有盼望可以穿一件新衣服。那么我们看到，我们说又过了一年，我们今天穿的衣服或者是新的啊，从来没有穿过的全新的哈，或者说我们以前也穿过的哈，但不管怎样，我们说我们过了一年，我们的衣着你可能去穿一件新衣服，但是你的面容会不会改变呢？会不会变得越来越新呢？不会越来越新哈，只会越来越旧，只会越来越老。所以前几段我跟我家里面微信视频的时候哈，他们看到我说，哎呀，他说好像跟之前看到的不一样了哈。然后我说哪里不一样呢？他说看着不像20多岁时候的样子了，说他有2个20多了哈。我说不像20多，孩子都这么高了，我说肯定会越来越变老的，头发白发会越来越多的，皱纹也会越来越多了哈。即使我们用再好的化妆品，你也抵挡不住这个岁月这把刀，是不是？你还是会变老的。所以我们说我们都会慢慢变老，我们的外表会一天一天的衰残，那我们的内心有没有一天的心思一天呢？所以这里说穿上了新人，这个新人还不是说你穿一件新衣服就好了啊，不是你外表衰老了哈，变成不一样了，而是说我们在神的话语上有没有被神的话所更新所改变。所以这个更新还不是那种我们一下就更新到一个地步我就停在那边一步到位了，不是，而是说我们要不断的去更新去改变，所以这个渐渐的去更新。因此我们说当我们领受神救恩的时候，我们在神面前呢都是神的儿女，我们进入神的这个大家庭里面，我们是被接纳的，我们是被称义的，但是有很多地方弟兄姐妹我们还需要更新而变化，我们需要不断的被调整，需要不断的被改进，需要不断的去渐渐的更新，以至于可以活出主的形象和样式。所以第一个我们说我们是旧人变新人啊，那么第二个是什么呢？是个性的改变，是个性的改变。一提到个性呢，我们觉得这个很困难，因为我们常说江山易改，本性怎么样？
难
易，很困难。不要说个性，弟兄姐妹，就说我们生活当中一些习惯，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些习惯嘛，你会有这个习惯，会有那个习惯，有的习惯可能是好的，有的习惯呢怎么样，可能是不好的。有人说要养成一个习惯，你21天就可以养成一个习惯了，你21天坚持去做一件事情，这个习惯就养成了。但是你会发现弟兄姐妹，不要先说本性，就是我们的习惯很难改变，很多时候我已经习惯这样去做了，你让我做改变我就很不舒服，很多时候我已经习惯了这种眼光，你让我改变我的眼光我也很困难，很多时候我已经习惯了人家别人都是这样做的，那我也要这样去看，我也要这样去想，我也要这样去做，这个文化这个环境就是这样的，所以我们觉得我们就习惯这样了。那这个习惯是好的还是不好的呢？ 我们说有的好的，有的是不好的，但是个性呢，可能比习惯更厉害一点哈。这种个性的改变更不容易，但是我们说这不是靠我们自己，弟兄姐妹，在神的手里没有难成的事，只要你愿意被神所改变。圣经里面记载的耶稣呼召两个门徒的时候，有两个人哈，一个叫雅各，一个叫约翰，他们是西比泰的儿子。那耶稣给这两个人起名叫什么呢？半尼奇。那是什么意思呢？圣经告诉我们说，就是雷死的意思。大家听到雷死，我们按照字面意思也能理解，这是什么意思啊？就这两个人的脾气性格啊，是很暴躁的，是很不好的。你看这种性格的人哈，圣经怎么说的呢？在路加福音第九章里面，当耶稣要被接上升的日子将到的时候呢，耶稣定义去耶路撒冷，所以他就打发使者呢在他前头走，到了撒玛利亚的一个村庄，那么为他预备哈，预备住的地方。但是那里的人呢并不接待耶稣，因为耶稣他们是面向耶路撒冷去的。结果呢，这两个门徒雅各和约翰听见看见了，他就说，主啊，要我们吩咐火从天上来烧灭他们，像以利亚所做的吗？所以你看到这两个人的脾气暴躁到什么程度，人家不接待你们就怎么样，吩咐火从天上降下来把他们烧掉。哇，所以耶稣就责备这两个人。但是大家觉得很奇妙的是什么呢？就是在这个两个人当中，有个人叫做约翰的，这个人他写的约翰福音书，写的约翰一二三书，写的启示录。你看到在他的著作当中常常会提到什么呢？叫做彼此相爱。根据教会历史来说，当这个约翰老约翰他晚年的时候，他可能不能讲太多的话了，行动也不是很方便了，所以人把他从那个房子抬出来呢，他经常会讲一句话，就是你们要彼此相爱。你看到原来是一个脾气暴躁的，原来是一个性格很倔强的，是个脾气很不好的一个人，但是在神的手中呢，在主耶稣这边被翻转过来，心意被更新了，变化性格个性就发生了改变。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是可以被改变的，只要我们愿意在神的手中，只要神他肯改变我们，我们愿意顺服在神的手中，我们就可以有一个蒙神所喜悦的那个个性。
拜。
那么我说何为心意更新而变化呢？这是第一点哈。那么第二点是什么呢？就是如何心意更新而变化。所以这个主题哈，就是第一个是为什么，我们为什么心意更新而变化？第二是如何的，就讲到如何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呢？第一个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要有神的话。我相信当我们弟兄姐妹一提到说神的话，没有人觉得说神的话不重要。但是我们当如何的去对待神的话呢？这个更新和改变，弟兄姐妹，不是我们靠自己的修行，靠自己的修为我们可以做到的。所以有人说，如果一个人可以给另外一个人带来永久性的改变，那么耶稣就没有必要来到这个世上。因为主耶稣他道成肉身，他为我们受死，他为我们复活，就证明说人没有办法去改变自己的这个能力的，没有的，只有神才能改变我们。所以如何改变我们呢？第一个就是借由神的话。我觉得每年年初的时候呢，我都会跟弟兄姐妹分享，我说要重视神的话，要去读神的话，对不对？那大家知道我们整本圣经哈，一共有多少章？我们整本圣经呢，1189章，啊，就这个多还不多呢？好像挺多的，一看挺多的哈。但是你平均到一年来说呢，就好一点。我常常鼓励大家，我说我们一年，基督徒一年至少读完一本圣经，啊，都读一遍吧，读一遍哈。至少读一遍，那你读多了更好。我以前也跟大家分享过，我说1189章，一年多少天呢？大多数来说就是365天吧，对吧？那一天要读多少章能读完？3章。所以我们别说读3章了，我说一天读1章呢，你3年能读完一遍；一天读2章呢， 一半，一年半嘛。一天读三章呢，就是一年可以读完一遍。那如果一天努力一点读四章呢，用不了一年，十个月就可以了。一天读十章呢，更快，四个月就可以了。如果一天读二十章呢，六十天就读完一遍了。如果是三十章呢，四天就读完了。如果是四十章呢，基本一个月就读完了。那我后面用红字标出来了哈，我说如果每天一章都不读呢，什么时候能读完？一辈子也读不完。圣经只是摆在那边的一个装饰，我们没有办法去把它读完一遍。所以在加南美地小组学习的时候，我说我们去学习一些经文哈，我说我只把经文的哪卷书哪一章哪一节打在上边哈，我没有把那些经文都打在幻灯片上。其实我的目的呢，就是想让大家去多翻翻圣经，多动动手，多动动脑，多动动眼，不然等到时候我们这些电子产品哪一天都出了问题的话，纸质圣经你都找不到，就困难。所以我们说我们要一年读完一本圣经，那我们一天要读多少章呢？我们可以自己看。那很多人说我一年读完一遍很困难，那我们把这个标准放低一点，我要问大家几年能读完一遍。所以圣经是神的话，对我们来说是每个基督徒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如果我们不去读神的话，弟兄姐妹，你的生命没有办法被更新和改变，你没有办法去明白神的心意，你没有办法更好的去过神所喜悦的生活，因为你不明白，我们不知道。所以我们说弟兄姐妹，我们今天在神面前，新的一年我们又可以有一个新的读经计划了。所以我用的读经计划呢，我用的是我一下子忘了那个名字，麦琴读经法，我用那个读经法。唯独圣经里面大家可以找到很多的，我以前跟大家推荐过，不同的圣经软件里面有很多的这种读经的，你可以去用。然后呢，你读了它会给你记录下来，然后你因为忙你读了忘了一天两天了，它可以再给你补回来，所以这个你可以再去把之前的补上，这个是很好的。那我用那个读经法呢，一年可以把旧约读完一遍，可以把新约读完两遍。所以我鼓励大家一年我们至少能够读完一遍啊，但你用精读也好，或者是速读也好都可以，不管用什么的办法去读完一遍。我们一时的火热很容易，但是一年坚持下来呢很不容易。所以基督徒对我们神的儿女读神的话对我们来说很重要。我们常常不要忘了我们的身份是什么，我们说我们在地上我们是地上的公民，我们在天国我们是天国的子民，两个身份哈，地上的公民啊，是中国人美国人啊，是不同国籍
啊，
是不同的国家的人，但是我们是地上的公民。如果你是地上的公民的话，你一定会关心你所生活的那个社区那个国家的一些政策一些新闻一些条例。为什么你为什么要关注，你比如说2025年要一些新的一些政策法规出来呢？因为这些是跟你的生活是息息相关的，你要去关注你要去看的。那这是我们在地上的居民，你生活是这样的。那么在天上的天国的子民呢，我们就要去熟悉去读神的话，你才知道天国的文化。所以当我们刚来美国的时候，弟兄姐妹，你觉得对你的影响冲击最大的是什么呢？是语言吗？是食物吗？这种刚你从中国来美国，一种很大的冲击是什么呢？我觉得是文化，文化是不同的。所以我之前看过一个事情哈，说的是可能是一个段子哈，讲的是一个外国小伙，一个小伙子啊，他找了一个中国姑娘作为他的妻子。那么他到跟他的妻子到中国去呢，那这个就遇到一个老大爷，老大爷就问他啊，问他这个来自加拿大的小伙，问他说，小伙你会打乒乓球吗？那小伙说，会，你呢？那个大爷说呢，他说， 我不会，但我可以陪你玩玩。我前阶段呢，中风了哈，所以这个胳膊不太好使，请你多担待哈。所以这个小伙呢，就跟老大爷就开始打开擂台哈，两人开始对决。那全程呢，这个下来哈，小伙全程是没有碰到球，大爷呢全程没有动地方。后来把大爷打困了哈，大爷说，跟小伙说你倒是接呀。小伙说你也不让我接。那小伙说你倒是动了，大爷说你也不许用我动了。那打完之后呢，这个小伙的妻子就跟大爷说，他说大爷你太厉害了哈，你一只胳膊不好使哈，还能把他打赢。那大爷说呢，大爷说我用的是不好使的那只胳膊跟他打赢。所以在外国的文化当中，他觉得什么是会，中国的先驱文化什么叫不会，他也是个高手，是不是？所以我就说，不同的文化，我们是地上的子民，我地上的公民是天国的子民，我们要知道说，我们要知道天国的文化，我们要去读神的话语，才能够去更好的过我们信仰的生活。这是第一个。那么第二个是什么？这是打乒乓球的，我忘了放学。那么第二个是什么呢？我们要去转向神。我们说转向神呢，我们知道我们的神是亘古长新的神，他比一切的时间更古老，但是呢，他就是生命的源头，所以呢，在他里面呢没有丝毫的老旧。那当我们去一接触这个生命的源头的时候呢，我们就会活过来，我们就会被更新，就会被改变。所以这叫什么呢？叫做转变转化，我们去转向神。所以在路加福音第二十章里面说，神是活人的神哈，他不是死人的神，他是活人的神。那么当人一触摸到神的时候，人的生命就会发生改变。有一个患血漏的妇人，大家都知道哈。那么血漏的妇人怎么样？他一摸到耶稣，他的灾病就好了。哇，那长大麻风的人呢？长大麻风的，耶稣一摸这个长大麻风的，大麻风的就立刻就被洁净了。哇，你看啊，这是因为他摸到了主，他转向了神哈。在坟墓里面的拉撒路，当他一听到耶稣的声音的时候呢，他就活过来了。拉撒路原来是死的，但是呢，他听到神的声，听到耶稣的声音，他就活过来了。所以我们说，我们要摸到耶稣，要听到耶稣，要怎么做呢？我们常常带着祷告的心来到主的面前，安静的祷告，读经唱诗敬拜，我们把注意力放在主的身上。当我们去亲近主的时候呢，那么主也亲近我们。所以我们说，我们要被更新，就是要去转向神。还有呢，我们除了要神的话，我们除了要转向神，我们还有什么呢？还有圣灵的工作，就是圣灵在我们心里面做更新和改变的工作。因为告诉我们说，他救了我们，不是因为我们自己所行的义，乃是照他的怜悯，借着重生的喜和圣灵的更新。所以圣灵会在我们里面更新我们，会让我们渐渐的去更新而变化。所以我们重生是一次的，但是圣灵会不断的更新我们，让我们越来越像主，越来越活出主让我们活出来的这个样式。所以我们说，从人的角度，从神的角度来说呢，是圣灵在我们心里面做工，但是从人的角度来说呢，我们要去渴慕神的话，我们要去转向神，这是我们所应当做的。那不仅如此，我们还应当做什么呢？我们还要有一个教会的生活，还有教会的生活。那我们都说我们是信耶稣的，那我们就是主耶稣基督身体上的肢体，所以我们都是在主耶稣基督身体上互作肢体的。所以我们要有一个什么样的生活呢？就是教会的生活，或者我们有主日的聚会，或者有周间的小组聚会等等的一种姐妹。我们的信仰生活就是我们不仅仅说我们出散会之后我们在社会上的那些生活哈，我们活出基督的样式，在我们教会的生活当中，我们的团契小组，我们的主日聚会， 我们的各项服事、各项活动，弟兄姐妹都是我们教会的生活。所以当我们在教会里面一起生活的时候，我们的心意更新而变化就会越来越新，我们就慢慢的越来越明白神的心意，就会越来越过神所喜悦的生活。所以教会生活对我们来说是必不可少的。当我们远离教会，没有教会生活的时候，我们就像一个炭火一样，就慢慢的被冷淡下来。但是呢，我们聚在一起，大家彼此的搀拉扶持，我们就可以一起的来过教会的生活。所以我们说，我们盼望主来赐福我们，在新的一年我们有一个更新的这个心智。可能说我们在以往的日子里面，我没有想过，我们只想我们得了主耶稣基督的生命，但是我们没有想过生命怎样去更新，生命怎样去改变。我们大家聚在一起，这就是教会，这不是教堂，这是教会。那我们怎样的教会被更新，弟兄姐妹，就是我们每一个人的灵命被主更新，被主改变。那这样呢，我们才能够越来越活得像主，越来越过基督所要我们过的那种信仰的生活。所以如何心意更新和变化呢？要有神的话，要渴慕神的话，要去读神的话。我们要转向神，一转向神，我们的生命就被翻转。要有圣灵在我们里面的工作，我们还要有教会的生活。那么最后一个哈，就是心意更新和变化最后的结果会是怎样的呢？我们大家会知道，有一处经文在箴言书第四章，我们常常会提到，圣经告诉我们说，你要保守你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从哪里发出啊？从心里发出。所以弟兄姐妹，心的改变很重要。弟兄姐妹，只有你的心改变了，你看人的眼光才会有改变，你看人的眼神才会有改变，你对别人说话的态度才会有改变。所以最重要的是我们的心，当你心改变了，柔和了，你的讲话也柔和了，你的态度也柔和了，讲话也不会那么犀利了，我们也会更柔和的去表达我们所要表达的意思。当我们说这个柔和哈，这个温和，这个和善等等，它不是装假的，不是装假的，而是真诚的从心里面发出来的。所以和大家在服侍的过程当中，我越来越感受到说，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们，每个同工，大家都是不断的在成长，大家都是不断的在被主所更新的。所以每个人的成长，你会发现它是需要时间的，不是今天这一个人就他完全变成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了，他需要一个人的成长是需要时间的。其实就像我们大家，你出去开车在路上，你会发现有的地方有的车有的路在修路哈。那么在你开车经过那个修路的路段的时候，你会不会觉得很舒服呢？不会像修好的路那么舒服，对不对？要么是交通管制哈，只能一面走，另外一面要停的，或者说那个路很难走哈，你开车要非常慢，非常小心呢，你都会这样开。所以你会发现，就像在国内经常会看到哈，就说有个牌子哈，告诉你说本地段在施工哈，给你带来不便，敬请谅解。其实很多时候我们不都需要挂这个牌子吗？我们也是在这个施工被主所施工那个过程当中，会给别人带来一些不便，请大家能够谅解。每个人的成长都需要时间的，每个人的更新和改变也需要慢慢不断的渐渐的被改变的。所以当我们的心被改变了，我们的眼目才会有改变，我们的语言才会有改变，我们看的态度才会有改变。这种不是从外在而来的，而是从心里面发出来的。所以我们盼望主来帮助我们，真的是我们每个人都需要成长，每个人都需要不断的被主更新，每个人都需要在新的一年当中，我们更加的思想说，我有哪些地方需要被主所调整，有哪些地方我需要变化。心意更新和变化之后会有一些结果，就像以利亚一样，以利亚原来是在一个软弱的光景当中，但是当以利亚他听到神的微小的声音之后，他就 起来了，就出来了，从那个山洞里面出来，他知道自己并不孤单，啊，他也得了新的使命，他有了往前走的这个亮光。那么约拿在尼尼微城外，他听见神向他讲话呢，那他才能够真正认识到说神是一位有恩典有慈爱的神，神是怜悯人的神。我们也看到以利亚很伟大的先知，他看见神坐在高高的宝座上，他认识到神的圣洁，认识到自己的污秽，他领受了这个传道的使命。同样在约伯记当中，我们看到约伯前面有那么多的问题，那么多去问的，但是他结尾的时候呢，你会发现他听见神跟他讲话，怎么样呢？他觉得这些都不是问题，他认识到了神的伟大，他认识到了自己的渺小，这就是一个变化。同时我们也看到保罗哈，原来叫扫罗的，他在大马士的路上他遇见了主，他才知道自己是瞎眼的。他原来他做了很多的事情，只要信耶稣他就把他抓起来就放在监里，他觉得这样做是干什么呢？是在服侍主。但是在这个大马士革的路上，他被那个光光照之后，他从此走了一个全新的道路，他被改变了。彼得我们也很熟悉，在使徒行传当中记载的，他在异象当中看见一个大布从天坠下来哈，那他就听见神的声音，然后呢就借着这个异象啊，神就打破他这个根深蒂固的这个外邦人和犹太人的这种观念，他进入到神新的旨意当中。弟兄姐妹，所以新的一年我们需要被更新，它也不是我们外在多一件衣服，外在多一个其他的物件，最重要的是我们的心。你心被改变了，外边一切的都会有改变。当时的文士和法利赛人，大家读圣经的时候就会发现，给耶稣带来麻烦、带来逼迫的，就是那些法利赛人啊，或者那些文士，或者那些这个犹太教的一些人，特别那些犹太教一些领袖们哈，就你看到他们是没有这个神新鲜的启示，他们自己以为是习以为常的那种观念和方式来服侍神，但结果呢是成为逼迫神的一般人。所以很危险的是习以为常了，我这些年我的观念我的方式就是这样的，这些年我就是这样的一个人，这些年我的性格就是这样的，这些年我的习惯就是这样的，这些年我就是这样去服侍的。弟兄姐妹，我们都需要不断的被主更新，被主调整，被主所改变。所以我们有流泪撒种啊，有欢呼说歌哈，我们有彼此相爱等等，我不是说那这些过去就我们不再去做了，而是在新的一年当中，我更加盼望大家能够去思考我们怎样心意更新而变化，做神所喜悦的儿女。最后来大家看一个老底家的教会，我们说老底家教会是启示录当中记载的哈，七个教会当中最后一个。那么老底家教会问题是什么呢？那么在这里我们看到就讲到说老底家教会哈，那么他们的问题是说我知道你的行为哈，你也不冷也不热，我巴不得你或冷或热，我巴不得你或冷或热。所以这是给老底家教会的一个劝诫啊，就是说你要巴不得或冷或热。那老底家教会怎么样呢？就你哈，就是老底家教会他们说的哈，那神的使者跟他说你巴不得或冷或热，神说他们自己说我是富足的，我发了财哈，一样都不缺哈，但是呢却不知道在神看他们是怎么样的呢，是困苦的，是可怜的，是贫穷的，是瞎眼的，是赤身的。神也给他们一个这样解决的办法，告诉他们要去买什么哈，要怎样去做。那么我们也看到我先看哈，在这里讲到说巴不得你或冷或热，因为它是不冷不热的哈。那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要么冷你要么热， 冷代表什么呢？冷代表的就是你完全归零的，一切从头开始的，以一个谦卑的心呢来重新学习的，这就是冷。那热是什么呢？我说这热就是很火热哈，这个很好理解。所以要应对这种不冷不热的光景怎么去做呢？在下面经文又告诉我们说，就是打开门来迎接主，让他与我们一同坐席。哇，你看到这幅画面是主在门外叩门呢，所以这个教会呢是主耶稣在门外的。那这个教会他自己也是很好的，但其实呢我们看到要解决这个问题呢不是的哈，要让主进到教会里面，他们跟主跟他们一同在那边坐席。那只有这样会怎么？只有这样会怎么样呢？教会就会跟这个生命的源头有接触，就会有更新。那么结果呢，就成为一个得胜者，就能够与主一同的做宝座。所以这是老底家教会的一个光景。那盼望神带领我们，要让我们在神面前啊，也过神所喜悦的生活，让主登上我们心灵的宝座。所以我们是不是渴望在新的一年里面，我们能够真正经历一个心意而更新，而心意更新而变化的这样的一个人生呢？其实如果我们已经信主很久，但是我们很少去改变的时候呢，我们确实需要回转，我们需要求主赦免我们，求主赐给我们一个渴慕的心哈。当我们真正去渴慕的时候，那让我们在新的一年里面不随从自己的意思，而去顺从神的旨意，那么这样呢，我们就会心意更新而变化。因为我们一生的果效都是从心里面发出的，我们外在可能有很多服侍，我们可以去读很多神的话语，去读很多的书籍，但是弟兄姐妹更盼望的是我们的心，要主登上我们心灵的宝座，要让我们做神所喜悦的儿女。这个更新和变化不是一时的，不是在一月五号这个主日我们说更新和变化，而是我们直到见主面那一天，这一段路程我们都要不断去更新和变化的。只有心改变了，眼神会改变，语言会改变，态度会改变，服侍的方式也会有改变，一切都是从心发出的。我们请弟兄来祷告。主啊，谢谢你带领我们走进过往的一年，新的一年我们也继续的向主祈求，主啊，求主你扭转我们的眼目，让我们能够转向于你，求主你赐给我们渴慕你话语的心，让我们不是一时的渴慕，而是让我们常常的渴慕，一直渴慕你的话，如露切慕溪水一般的来到神你的面前。主啊，也愿你的圣灵来更新我们，来造就我们，也愿意主你让我们过教会的生活，让我们彼此缠拉扶持走前面的路程。主啊，你也带领我们，让我们心意更新而变化，做主你所喜悦的儿女。在这新的一年里面，使我们的心被主所调整，让我们的眼目被你所，因为心被你调整，让我们的眼目有所改变，也让我们的语言变得柔和，也让我们在主面前的服侍更讨主你的喜悦。主啊，愿主你来帮助我们，使我们因着我们的心有改变，主让我们做你手中合用的器皿，在神的家里面，我们彼此配搭的服侍，能够在我们的信仰生活当中，在这个地区，我们教会我们弟兄姐妹来过主你所喜悦的生活。谢谢主，愿主带领赐福我们，帮助我们，让我们心意被调整、被更新而变化，能够我们手中的服侍，我们的跟随，我们的摆上，都是蒙主你所喜悦的。谢谢主，我们这样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门。